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进行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三发表年度人权报告，谴责世界上的专制政权用越来越严厉和邪恶的手段压制本国人民可能威胁其权利的任何活动。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对美国之音说，这份人权报告提供的信息可用作决定是否为外国军队提供安全援助的基础。美国国务院在第四十个年度人权报告中说，2015年全球独裁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在强化，他们对独立的声音采取消声，禁止谈论政治，并关闭和平变革的途径。美国国务院对一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批评，其中包括朝鲜、古巴、中国、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所谓拥有长久历史的独裁政权。这份报告还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平民的野蛮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取得气势，并准备把这种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势头保持下去。奥巴马星期三说，今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处于守势，我们拥有66个成员国，包括阿拉伯成员在内的联军处于攻势。奥巴马总统讲话时，美国军方和情报界高层站立在两侧。他指出，打击作战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11500多次空袭，已经除掉了这个逊尼派激进组织的高层头目和成千上万战斗人员。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核心层持续萎缩，战斗人员规模估计是大约2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分子正在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在失败。16年来，韩国执政党首次未能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朴槿惠总统所属的新国家党星期三出人意料的失利，反映出民众对其保守的经济政策存在广泛的不满。同时，朴槿惠针对朝鲜核威胁的强硬立场导致越来越大的分歧。反对党在选举中的表现超过预期。此外，一些新国家党候选人在提名过程中没有得到本党支持，因此超脱新国家党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新国家党领袖金武星为本党选举失利承担责任，星期四宣布辞职。韩国主要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一院制国会赢得123个席位。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表示，本周在2天时间里，几架俄罗斯飞机在波罗的海对一艘美国驱逐舰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攻击飞跃。两次事件中的第一件被美国官员称为比长久以来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挑衅行为都更加严重。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11日，当时两架俄罗斯攻击机在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附近进行了大约20次飞跃。飞机以海拔30米高的高度飞到驱逐舰1000米以内的距离，这种近距离足以在水中激起尾流。第二天，俄罗斯战机在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上空仅仅9米高的距离又进行了11次模拟攻击飞跃。除了这些喷气战机之外，还有一架军用直升机为这艘美国驱逐舰拍照。星期三晚上 NBA 巨星科比·布莱恩特参加了最后一场比赛，就此结束具有传奇色彩的20年职业篮球生涯。在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比赛中，37岁的科比砍下60分，创个人赛季最高，率队以101-96的比分战胜犹他爵士队。科比在比赛结束之后对观众说，他从小就是湖人队的铁杆球迷，他在 NBA 的20年都是在湖人队效力，超过任何其他球员在一支球队打球的时间。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介绍工商界人士的姓名和职务。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Charles Blake 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Mike Epstein 在先锋技术公司服务，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的上司是 Shirley Graham 女士。请先听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Listeners.
听众。
To interview. An interview.
采访，访谈。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A high-tech company.
高科技公司。
Computer components.
电脑部件。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国际机器人公司制造工业机器人。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 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以及 Shirley Graham 女士分别住在哪里？ Epstein 先生和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的观点是不是经常发生分歧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Mike Epstein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Shirley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 i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terview.
接下来是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这次访谈谈到 Blake 先生的公司和他本人的主要职责。他们的公司制造工业设备和机器人。他主要负责这家公司向北美洲地区出口工业机器人的业务。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Head office.
公司总部。
Manufacture
制造
Export
出口 E-X-P-O-R-T
Free time
业余时间
What are the robots used for?
这些机器人有什么用途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你主要负责什么业务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his 段采访使我们了解到工业机器人的优点。Blake 先生的主要职责是向北美洲出口他们公司的工业机器人。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那么 ，Blake 先生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美洲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句型转换的练习。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industrial robots.
I am responsible for exporting industrial robots.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 work at the company's main office.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I'm on the road for 6 to 8 weeks a year.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o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s he responsible for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 Does he work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ad office? Yes, he does, but he spends 6 to 8 weeks on the road. Is he married?Yes, he is. His wife is Chinese. Does he have any children? Yes, he does. He has one child, a son. Does he have any hobbies? Yes, he does. In his free time, he likes to play golf and tenni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自我介绍。Elizabeth 要让我们听一段对话。对话中，张先生是技术公关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请先听在介绍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To distribute.
经销。
A brochure.
产品说明书，业务介绍小册子。
It's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现在请听这次自我介绍。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Smith 先生说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你好，欢迎你参观我们公司的展览。Booth 是棚子、摊子的意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展览台或展览棚。我们再仔细听听这两个人的相互自我介绍。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Now let's focu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请听下面的自我介绍用语，并且跟着重复。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提示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在介绍中，一定要告诉对方你的全名、你的职务或职称以及你所在的公司。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 client
客户
Formal Informal
正式、非正式
Your full name.
你的全名，也就是你的姓加上你的名字。
Your position.
你的职位。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Gary 刚才谈的都很重要，例如我们在上一课就谈到，如果是初次见面，最好使用对方的姓来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等。另外，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把姓和名都告诉对方，还有你的职务和所在的公司。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三发表年度人权报告，谴责世界上的专制政权用越来越严厉和邪恶的手段压制本国人民可能威胁其权利的任何活动。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对美国之音说，这份人权报告提供的信息可用作决定是否为外国军队提供安全援助的基础。美国国务院在第40个年度人权报告中说，2015年全球独裁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在强化，他们对独立的声音采取消声，禁止谈论政治，并关闭和平变革的途径。美国国务院对一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批评，其中包括朝鲜、古巴、中国、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所谓拥有长久历史的独裁政权。这份报告还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平民的野蛮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取得气势，并准备把这种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势头保持下去。奥巴马星期三说，今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处于守势，我们拥有66个成员国，包括阿拉伯成员在内的联军处于攻势。奥巴马总统讲话时，美国军方和情报界高层站立在两侧。他指出，打击作战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11500多次空袭，已经除掉了这个逊尼派激进组织的高层头目和成千上万战斗人员。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核心层持续的萎缩，战斗人员规模估计是大约2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分子正在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在失败。16年来，韩国执政党首次未能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朴槿惠总统所属的新国家党星期三出人意料的失利，反映出民众对其保守的经济政策存在广泛的不满。同时，朴槿惠针对朝鲜核威胁的强硬立场导致越来越大的分歧。韩国全国选举委员会说，新国家党仅赢得300个国会席位中的122个，在选举之前，人们预计执政党将轻松获得多数议席。反对党在选举中的表现超过预期。此外，一些新国家党候选人在提名过程中没有得到本党支持，因此脱离新国家党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新国家党领袖金武星为本党选举失利承担责任，星期四宣布辞职。韩国主要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一院制国会赢得123个席位。该党临时领袖金钟仁说，选举结果是对朴槿惠的经济政策的责难，这个政策导致韩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2.6%， 年轻人的失业率2月份高达 12.5%。 他表示，朴槿惠政府和新国家党现在必须认识到经济是问题所在。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表示，本周在2天时间里，几架俄罗斯飞机在波罗的海对一艘美国驱逐舰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攻击飞跃。两次事件中的第一件被美国官员称为比长久以来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挑衅行为都更加严重。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11日。当时两架俄罗斯攻击机在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附近进行了大约20次飞跃。飞机以海拔30米高的高度飞到驱逐舰1000米以内的距离，这种近距离足以在水中激起尾流。第二天，俄罗斯战机在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上空仅仅9米高的距离又进行了11次模拟攻击飞跃。除了这些喷气战机之外，还有一架军用直升机为这艘美国驱逐舰拍照。星期三晚上 NBA 巨星科比·布莱恩特参加了最后一场比赛，就此结束具有传奇色彩的20年职业篮球生涯。在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比赛中，37岁的科比砍下60分，创个人赛季最高，率队在101-96的比分战胜犹他爵士队。科比在比赛结束之后对观众说，他从小就是湖人队的铁杆球迷，他在 NBA 的20年都是在湖人队效力，超过任何其他球员在一支球队打球的时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13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向来言论激进的环球时报经常坚定捍卫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且发表一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评论。2015年该报曾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补钙，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更大胆的行动。而在上周四4月7号，其主编胡锡进又批评中国前外交官吴建明不够强硬，认为他是典型的鸽派外交官。胡锡进认为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阴一些。在中国媒体纷纷效忠信党同时，为什么环球时报能够以鹰派的姿态气势高昂超越信党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啊，为什么胡锡进会在这个时候来批评中国的外交官，认为他们软弱呢？
我觉得这个我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很难搞得清楚胡锡进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这个因为他这个传统来看他一直是党的这个亲党的这个喉舌，而且不管是党做什么他都是尽量的把它合理化。
是，
但这样突然这个跳出来讲这个在外交问题上面这样大做文章，好像是我觉得比较奇怪。这个之所以他能够这样的跟媒体跟党的媒体发声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本身可能带有一种特殊的这个使命。
是，
可能是一个大外宣体制，这个舆论导向啊，让他有负一种特殊
角色，
分配的一种角色，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这个一个唱白脸，就是他讲的他是这个外交的正资产，那这个正资产呢应该要善用。那吴建明院长所讲的话呢，就是没有把它当这个正资产来运用，来反而批评他这个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极端这些问题，不了解世界的这个主流。我觉得这个吴建明院长这个对他的批评是很中肯的。这个当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传统上来讲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那么一直就是实际上是所谓中文来讲的大外交无小事，所有的重大决策全部是毛一个人说了算。
对。
那么后来呢开始有点放松一点，但是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民间团体曾经在北京搞了一个外交政策决策的民主化，
嗯，
但是后来有些外交部有些人参加回来以后就被吴学谦那时部长
制止了，
大骂了一通，就外交政策是不能民主化的，只是党说了算的。那么胡锡进从这个角度来讲，胡锡进提出来这个外交政策对外交政策的这个决策也应该有多元的声音，我觉得从这点来讲是应该是对的。但是呢他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多元想把中国推向了一个相反的这个道路，就是说像这个校柱最近写的那篇文章讲的
很激进的道路，
对，推向一个很激进的，很像日本在战前
对
那个媒体所起的作用，把中国推向军国主义，把中国推向这个扩张，看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国际主流，那么就是和平发展。这一点吴建明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是，那宋博士怎么看这个鹰派跟鸽派之争？
对，实际上他这个我恰恰讲到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观点，他说遍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基本上媒体都比执行的部门要鹰派一些，这是撒谎。大家知道我们就拿美国来说，最典型的西方国家在越战的时候，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媒体都是鸽派的最主要的代表，对不对？是最反战的， 最约战的时候大家知道了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对美国政府有许多挑战性的言论，而且伊拉克战争也是大多数媒体都是不赞成的，反正所以说他这个是提出的是完全是撒谎，这个是给了这个，且不说我们说鹰派也好鸽派也好，如果你这个媒体是一个多元的真正多元的声音没有关系，但是正是你这个媒体是垄断的，如果你再像这样激进的民主主义化垄断性的媒体的话，那个鹰派就非常危险，就要带到像日本这样的，最后把国家带上重大的灾难，这是最坏的一个。
陈博士，那我想今天请教你，因为你们两位都是以日本来做的比喻啊、我们知道这个吴建民他也讲了，是说这个通常是这个军方会比较鹰派一点，
是，
所以说是不是代表是说环球时报其实是在反映军方的意见呢？中国军方的意见？
我想恐怕还很难这样说。但是我把环球时报或者是说胡锡进看成是，例如像某种意义上我们比喻一下的话，恐怕是在受宠的这个家庭里面，在家长比较受宠的孩子，他可以讲几句出格的话，好像家长最后也不怎么怪他，反正他认为他心是好的，他是为了。但是像我们要拿中国的另外的媒体，像炎黄春秋来说，他是讲的是非常出自内心的，但是因为家长他认为你这个人是心怀二心的，所以说即使是非常谨慎的非常的小心的用语言的，但是还是随时要想抓住你不放，随时准备随时把你整垮。他和胡锡进的我们这两个媒体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不同待遇，胡锡进有些话是完全脱边的，脱离任何常识，老百姓都很不大家都很不高兴的，但是他还是能说出来。但是在炎黄春秋这种他就是很难，当然也说出一些话来，但是非常困难，而且随时被受到要被撤销或者诸如此类的危险，所以他们的待遇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所以说在家庭里面的地位或者在家长眼中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接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刚才你也提到说这可能是一个大外宣的一个策略，一个人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但是实际上今天外交体中国外交体系真的有在唱白脸吗？因为我们看到像在中国海问题上，我们看到这环球时报认为说中国政府应该要加盖应该更强硬，但其实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中国已经很强硬了，它填海造岛也没有因为其他国家压力的退缩，所以的确有在唱白脸吗？
我觉得中国体制里头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像吴建民代表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个派，包括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决策，那么在南中国海不要激化矛盾，不要搞这个军事化，这个决策也是跟军方一些激进的这些个这个鹰派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反映一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在已经做出这种南中国海不这个军事化，不继续这种这个激化矛盾这种前提下，还有这样高的呼声要打仗，要在南中国海这个进行战争，那么这反映呢，就是说，我觉得首先呢，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没有完全对军方掌控军方。因为很多这个军事将领不是他提拔起来的，都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已经提拔起来的。对，可能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军方在他这个反腐这个过程中间，很像徐才厚这个这些人郭伯雄，那么他们下边手下很多人都可能会受到牵连。那么军方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一个很激进的一个鹰派的做法来反制他的这种反腐的这个行动呢？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存在。同时呢，一方面我讲这个和平发展，我讲不搞军事化，同时呢，我又有一个这个不同的声音，要进行战争，我不怕你，不怕你美国，我要跟你打仗。在他这个增加他在外交上的这个筹码一个砝码，可能是这个好几个因素造成的。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辽宁的孙先生，孙先请说。孙先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南海的问题啊，说民间的观点就是也很看不惯政府的做法。胡锡进其实是真正的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民生。南海的问题从外观看客观看说是中国好像是在扩军备战，但是实际不然，南海实际没有问题。 中华民国是承接的是19个县，但是话中国政府的话要求领土的主权，这是很正常的东西。今天你看的话，要看到深层次，美国炒作南海，它其实是已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才能解决它的经济的话问题。你比方说，说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和乌克兰，它已经的话造成了的话，说是通过战争手段把这些地方打烂，可以输出的民主也。难道现在都是这样的民主吗？结果
孙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孙先生，不好意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南海，您认为南海方面中国政府应该要强硬，所以您是赞成《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说法喽？
对，我说是赞成的话，胡锡进的说法。因为的话，他代表中国的民生，不然的话，美国在南海如果在肆意的话捣乱，说的话再给那就算是。那东南亚的话，再造成的话，就说是中东的话战乱，那是中国政府不负责任。
是，好的，谢谢梁宁的孙先生。
我请。
好的，谢谢梁宁的孙先生，孙先生给这个胡锡进点个赞哦。那我们接下来请另外一位辽宁的刘先生来发表您的意见，刘先请说。刘先你好。
喂。
刘先你好。
喂。你好，我能听到吗？
可以，刘先请说。
能听到哈，你好哈，美国确实挺先进的，就是说，但是说我看那个电视新闻联播，全都是正面消息，看那个美国之音全都是负面消息，我觉得哈，作为美国之音，你们应该就是客观公正一点。现在美国哈，就是到哪个地方就有战争，什么你就不用这你们自己知道，什么伊拉克。
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您，对于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所说的中国的外交太过软弱，您有何看法呢？刘先生，对胡锡进有何看法？
不是中国外交软弱哈，中国实际上我感觉它是被动的，中国政府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好，美国也得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你看你们炸大中国大使馆，又是这个事儿，又是那个事儿。
刘先生，我们今天比如讨论美中关系，我们讨论是胡锡进主编的言论。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没有提供任何意见的话，我们请其他的观众发言，感谢您。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言，孔先生请说。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认为以上两位啊，他们吧不懂事儿。比如说我外甥，就在武警呢，那个枪和子弹是分开的，那枪里没有子弹。他就在监狱门口，他在墙上站岗，他那有个盒，那盒里边是子弹，他得出现了情况报告完了之后呢，那密码告诉他密码，那子弹才能够拿出来。敢发子弹吗？敢发子弹把班长排长不都得打死吗？另外这飞机现在不能加足油，你加足油它飞到越南去了，它飞到菲律宾去了，是吧？现在这些孩子们谁不知道中共是什么样？另外，内成钢就要被审判了，这谁都知道。胡锡进可能距离审判被审判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了。在中共的体制内，有不被审判的人吗？毛泽东整了所有的人，毛死毛夫人，江青入狱，习仲勋被毛关押了16年多，习大帝年轻时也有被强制的经历。胡锡进比张春桥、姚文元、比刘冰燕、王蒙聪明多少呢？我感觉胡总，大致进不了秦城监狱，他可能要进锦州监狱或开封监狱，因为锦州监狱现在还关着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开封监狱呢则关死了刘少奇。胡总，悠着点，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吕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吕先请说一下您对于《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这番言论的看法，吕先。
主持人你好啊，两位嘉宾好。
你好
啊，我是来自河北的姓吕。啊，这样的，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我感觉现在就是不管是南海回不回来，或者是咱们之前说的这个钓鱼岛回不回来，只要中国的三桶油存在这个垄断状态，老百姓就永远要花比美国还贵的油钱。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设这个地板价的问题，是吧？什么天花板价跟地板价的油品问题，说实话，普通老百姓极其愤慨的。一谈到这个事情，如果说，采访的时候您肯定也看过中央台采访， 就说，如果说那个关于油价涨价，大家伙就是新闻联播说嘛，说全国人民喜迎油价上涨，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老百姓是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我可以骂人吗？然后那个采访的这个记者就说，那抱歉不可以，那我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
就这样的，就是所以说老百姓对于这方面来说，胡锡进我也看了，关于他的言论，我个人认为毛于是比较适合现在我们普遍的就是80后以后的观点，这帮人的我们这些人的观点，毛于是的观点。而胡锡进来说的话，他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占的很大比重，我感觉。
好的，谢谢河北吕先生啊。以上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了。刚才辽宁孙先生是直接给这个胡锡进点赞，那山东孔先生跟吕先生有不同的看法。先请这个陈博士来分析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说法。
我想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还是舆论环境可是受到相当大的封锁，一般的老百姓得到的那个信息、得到消息是不准，还是很不准确，或者说非常不全面的。因此他得到的一些判断是实际上是有时候甚至是违反他自己本身的利益的，我想这个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这里还是要强调的提出，对中国政府，因为涉及到这个胡锡进，涉及到这个关于言论环境的问题，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关口了，现在大家都注意到前不久任志强事件各种事件，就是说关于言论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松动一些了，我觉得他们现在在继续下去恐怕要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甚至是爆发式的困难。所以说如果是再不松动一点的话，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继承所谓的二战以后的世界的基本格局和秩序，二战以后基本秩序格局就是联合国宪章，那个习近平也自己讲的，和那个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清清楚楚的说明，就是说所有的人不管是信息渠道，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不管是什么不分国界，所有的人人都必得有传播和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这个权利，这是基本人权。而且这是如果是说你现在还要进行封网的话，这是反人类的，反自己的联合国宪章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他现在实际上在国际上的孤立也和这些方面分不开的，我觉得这一点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的事情。
是，韩博士怎么看刚才我们观众朋友的发言？
我觉得我同意刚才陈博士的这个分析，我觉得他们还是不了解这个整个的国际局势。一个是国际的这个主流，像吴建民这个院长谈到的，就是和平发展。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美国实际上不愿意任何军事行动的，美国是希望保持这个一个现状，战后建立的这个国际关系不要国际秩序不要被破坏。那中国现在是要想办法的要破坏这个秩序。其实呢，你有主权诉求是可以的，那么通过和平这个方式来解决，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联合国有很多这个机制
渠道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可以的。另外我想还是回到这个胡锡进这个问题上来，那么胡锡进，我觉得首先我要肯定他前面讲的一些话，就是说在外交层面上，那么应该有多元的民主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对，
应该要这样的。但是同时呢，这个应该允许更多的，像你像查建国经常跟这个环球时报进行这个争鸣，查建国的这个任何的文章都登不上去，
对，
你怎么能够体现多元呢？所以我觉得他胡锡进这个一个小报，环球日报这样一个时报这样一个小报，居然能够现在慢慢的造成这样大的一个局面，海外的所有的报纸啊，基本上都不是引用人民日报怎么怎么样，
环球
时报怎么怎么说的，可见他这个影响已经是很大了。另外我觉得他在这个言论自由这个方面来讲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他现在他在一个月之内连续5次谈到要开放言论，我觉得他虽然也是讲什么呢，就是说是希望中共赐给大家这个言论自由，但是他这个话讲的还是有道理，应该要允许批评，允许正常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批评，允许大家把话讲出来。从这一点来讲，我还是
赞成他这个观点，这具体的这个观点我们是赞成胡锡进的，就是他要开放言论。
对对，这个是不是他自选动作，这个我们
不知道
还是后边有背景，这个大家谁都不知道。但是即从这个话纯粹单纯来看，我觉得他还是讲了很多人不敢讲的话，包括对 黄国强的批评，包括对任志强的这个同情，
对，
包括整个的开放言论，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他讲这番话的这个积极的作用。
是，那沈博士，我想先请教你，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山东孔先生也提到了，他说当时这个最信党的这个央视呢，芮成钢也下马了，现在也是下落不知去向啊。
那
是不是说有可能是说这个胡锡进以后有可能的下场，还是你认为说他有很硬的背景，他可能不会因此而中箭下马？
我觉得背景恐怕都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芮成钢过去大家说他很重的背景，不知道，但这边党内这大家都不知道，中国里面是黑箱操作，他这个党内斗争非常复杂，我们不去谈他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就他弄出来的他的过去的有些言论我们不赞成，就是说他，而且他垄断了这个外交方面的言论权，这个是反对的，但是他要提倡言论开放了，这但我们当然支持，我就不管你什么背景，包括你在党内的什么地位等等，我觉得他有可能将来他如果是说他可能是觉得了党内现在有一种这个风向，他是也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觉得这个风向恐怕是将来会成为重要的潮流，或者会改变目前的行，包括言论的方针的一点点，那么他想趋向这个风向可能，那么我也赞成他去做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投机，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开放言论，我想都赞成，他有可能就是说他对中共的党内形势的判断认为我应该向这边加注了，你加注好了，你只要这个加注是有利于言论开放的，我都支持，就是这个意思。
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张先生，张先请说。张先你好。
好，你好。哎，我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胡锡进也好啊，这个所有这些党媒啊，什么媒也好，他们一个是姓党，另外一个呢，他们这些人呢都会闻味儿，他们的鼻子特别好。他们知道他们这个领导啊需要什么，所以他们就极力说什么。再有一个呢，我就是对这个辽宁这个地区这个人这个发言呢，我有点感觉不知所措，也感觉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对待这个前一日子巴拿马事件，中国这些个领导人，这个什么常委这些个，他们这些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在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也觉得这些人又幼稚啊，又愚蠢，简直真的让我有点不可思议。
好的，谢谢天津张先生。我们最后请河北刘先生简短一分钟时间发言。刘先生请说。刘先生你好。刘先你好。
刚才啊，我听着二位嘉宾呢、啊、谈到了什么南海军事化。美国开着飞机军舰跑这南海这示威来，他算不算军事化？我请二位嘉宾给答复一下。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这个我想请韩博士，这个是自由航行的国际法自由航行的部分，请您回答。
对，国际上美国已经在这个南海这个地区呢巡航已经是60多年了，这个国际法是允许在这个地方来进行这样的这个活动的。那么在领海，即在12海里领海区里头呢，那么也有这个军舰的无害通过，但美国几乎就没有进入这个12海里这个领海。前不久呢，这个习近平到这个美国来访问，去年的时候在美国来访问的时候呢，中国的舰队开进美国领海的12海里，美国认为这个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任何的话讲，所以这个东西是国际法上是允许这样做的。那么现在是中国想改变这样的一个法律，通过这个防空识别区啊，通过很多这种规定想改变这个国际法，现行的国际法的这个规则，这样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不利于这个和平与发展。所以如果是在南海进行战争的话，对两个国家都不利。我觉得美国和中国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民众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后一连串超越性党的言论的讨论呢，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 北京时间的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